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越。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尼泊尔 Z 世代抗暴，迫使总理辞职逃亡，共产党总部也被焚烧。
菲律宾防长说，中共观察国际对俄乌战争的反应来决定是否在亚太采取行动。
美国斥资百亿打造关岛360度防空堡垒，以抵御中共威胁。
美国缉毒局重击毒枭集团，缴获大量芬太尼，逮捕617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经历大规模抗暴后，周二尼泊尔局势急转直下，亲共总理奥利辞职下台，还有多名官员被民众追打，当地的共产党总部和电视台也被抗议者焚烧。尼泊尔当局上周五封锁了社交媒体，引爆周一的 Z 世代示威运动。几万名年轻人涌入首都加德满都抗议，加上长期的贪腐、经济低迷等问题积压，抗议很快升级为针对亲共政府的全面反抗。现场多段影片显示，共产党总部被纵火，党旗被扯下扔给人群，引起现场的欢呼。部分军警也倒戈相向。随后，抗议者更攻进政府机关和高官的住所。据传，总理奥利和多名高官搭乘直升机仓皇逃离，有画面甚至拍到有人被吊挂在直升机下方逃走。奥利是亲中共的代表性人物，长期打压藏人，去年第三次担任总理，上任后第一个出访的就是中国。他上个星期才参加了北京举办的中共阅兵式。抗议者还活捉并殴打现任财政部长波德尔。有人冲进能源部长的家中，发现了大量现金，整个加德满都陷入混乱。总统府方面证实，奥利的辞呈已经被接受，将展开阻隔。尼泊尔军方目前已经进驻首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危机。这场政变也引起中国网民的热议，很多人把奥利的倒台和他刚参加习近平主持的阅兵联想在一起，网友戏称这是"后阅兵效应"。有微博用户调侃，和习近平握手的人一个一个下台。评论人士认为，尼泊尔的这次变天对中共政权有巨大的震撼，因为尼泊尔的社会矛盾与中国相似，贫富差距大，言论被压制，年轻人对未来绝望。有人认为，如果中国再出现类似的社交平台封锁或打压，可能也会引爆民愤。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周二在韩国首尔出席2025年首尔安全对话时表示，中共正在密切观察国际社会对俄乌战争的反应，可能据此决定在东南亚或东北亚的下一步行动。特奥多罗指出，俄乌冲突正在考验国际秩序，也在考验联合国是否还有能力和决心维护和平。他说，一些大国把这场战争当成测试。他举例说，中共可能在想，如果我在东南亚出手，会不会没事？如果我在东北亚采取行动，会不会逃过制裁？联合国会不会像75年前那样出兵？目前，中共在南海和菲律宾、越南等国存在主权争议，在东北亚则和日本争夺钓鱼台，并不断对台湾进行军事恫吓。特奥多罗强调说，俄乌战争的影响不止在欧洲，也波及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其他国家，牵扯能源供应、海外劳工安全，甚至可能让战场成为新型致命武器的试验场。特奥多罗警告说，如果迁就或姑息更强大的国家，只会让对方更加肆无忌惮。他强调，菲律宾必须和盟友携手，共同维护地区安全。
华府已经决定斥资80亿到100亿美元，在关岛打造一座360度增强型一体化防空反导弹系统，来反制中共的威胁。关岛总督近日证实，美方这次是要把关岛升级成太平洋超级要塞。美军计划把四大顶尖导弹拦截系统部署在岛上的16个地点，包括标准三型、标准六型、爱国者三型以及现有的萨德系统，组成一套多层防御网，可拦截弹道、巡航和高超音速导弹，提供全天候、全角度的保护。关岛地处第二岛链战略要冲，长期被中共东风26等中程导弹锁定，外界称之为关岛快递。 因此，关岛既是美军前线据点，也是中共眼中的潜在打击目标。9月3号，中共刚举行阅兵，展示各种导弹和无人机，并放话要掌控周边的近海。尽管外界对中共新武器的实力存在怀疑，但美方不敢大意。专家指出，强化关岛能安抚盟友，也让中共更难制定军事行动。这不只是一个防御基地，更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稳定和承诺的象征。
美国缉毒局周一宣布，刚刚结束了一场大规模联合扫毒行动，重创了墨西哥最大的暴力毒枭组织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共逮捕了617人，查获了上万公斤的毒品。这次行动动员了全美国23个分支和7个海外据点，锁定西纳罗亚集团在美国的网络。单单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就有170亿人被逮捕，查获的毒品包括480公斤芬太尼粉末。超过7400公斤可卡因，2200多公斤冰毒，以及71万多颗假药，还有420支枪和超过1100万美元的现金。芬太尼这类毒品每年导致数万美国人过量死亡。美国缉毒局表示，他们会继续全力出击，直到这个全球最暴力的贩毒集团彻底瓦解。事实上，川普政府2月份已将西纳罗亚和其他7个拉丁美洲犯罪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这些集团不止在美洲活动，甚至在全球40多个国家都有据点。报道指出，西纳罗亚贩毒集团今年靠从中国进口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制毒，在走私进美国，这是他们最赚钱的手段之一。这次联合行动也被视为美方对抗毒品泛滥的重要一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突然空袭多哈，直击哈马斯领导，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周二对卡塔尔首都多哈发动空袭，目的在击毙哈马斯高层，但行动失败。美方表示措手不及，事先仅收到了以色列很模糊的通知。白宫对此表示遗憾。尽管川普总统立刻指示中东特使警告卡塔尔，不过卡塔尔否认事前收到了警告。请听报道。
以色列军方周二对人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哈马斯高阶领袖实施暗杀，造成6人丧生。白宫新闻发言人莱威特在新闻会上对此表示，川普政府当天早上接到美国军方的通知，以色列在袭击哈马斯。非常不幸的是，地点在美国的亲密盟友卡塔尔境内。莱威特强调，卡塔尔正在与美国一起勇敢承担风险，努力促成和平。单方面的轰炸不利于推进以色列或美国的目标，不过消灭哈马斯是值得追求的目标。莱威特表示，川普总统希望所有在加沙的人质以及丧生的人质遗体能够被释放，战争应立即结束。袭击后，川普总统也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总理表示他希望尽快实现和平。川普总统也与卡塔尔元首及总理通话，感谢他们对美国的支持与友谊，并保证类似事件不会再次发生。然而，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否认曾在空袭前收到美国警告，表示接到美方电话时爆炸声已经响起。事发后，卡塔尔强烈谴责以色列针对哈马斯政治局成员住所的袭击。尽管遭受这次明目张胆的攻击，卡塔尔总理穆罕默德表示，他们仍将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与人质释放。哈马斯随后声明，高层领导已成功躲过这次攻击，称以色列精心策划的境外斩首行动以失败告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说，这次打击行动具有正当性，因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以及本周一在耶路撒冷的公交车站发动袭击，并指责哈马斯高层为幕后主使。内塔尼亚胡也表明， 称这次行动是完全独立的以色列行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最高法院周二裁定，搁置下级法院的一项裁决，允许川普政府暂时冻结几十亿美元的对外援助资金。请听报道。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周二发布命令，要求暂缓执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周五作出的一项支持联邦初级法院的裁决，即认定川普政府不能单方面削减对外援助资金，并要求政府在九月底之前将40亿美元的资金用到国会授权的项目上。川普就这一裁决向最高法院提起紧急上诉，表示下级法院的禁令将迫使政府在9月30号财政年度结束前以极快的速度花掉资金，即使白宫已要求国会撤回这些资金。罗伯茨负责处理华盛顿特区相关案件的紧急上诉，他表示周二发布的命令目的在让最高法院有更多时间审理，并不代表最终裁决方向。川普今年一月重返白宫后，下令暂停动用约30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资金。全球卫生和援助组织迅速对此采取法律行动，称这些资金对人道主义工作至关重要，川普总统无权阻止使用。川普政府则表示，在这300亿美元拨给对外援助项目的资金中，约有105亿美元将于9月30号到期。政府原本计划动用65亿美元，但扣留了拨给美国国际开发署的40亿美元，并已大幅缩编该机构。但华盛顿特区地区法官阿里上周三裁定，除非国会修改拨款法，否则政府必须依规动用资金。川普政府主张，总统有权向国会提出取消拨款请求后，将资金扣留45天，直到资金在9月30日自动失效。川普政府随后对阿里的裁决提起上诉，但上诉法院驳回了政府提出的阻止裁决的请求。罗伯茨在周二发布的临时命令中没有做出任何解释。由于原告反对这项暂缓执行令，他要求他们在周五下午之前对川普政府的上诉请求做出回应。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呼吁欧盟联手对中国和印度加征高关税，来终结俄乌战争。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最高法院11月份审理关税案，裁决前关税持续生效。
中国多地爆发雷暴哮喘，急诊室异常挤爆引发质疑。
马克龙任命国防部长出任新总理。
美国资源公司获国防部200万资助，大力拓展稀土资源。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最高法院周二表示，将快速审理川普总统大规模关税的合法性，案件已经排定，在11月的第一周举行口头辩论。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前，关税仍将持续有效。此案的核心争议点在于，川普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征收关税是否越权。多数下级法院认为，这项法案并没有授权如此广泛的征税权，而宪法明确把征收关税的权利交予国会而非总统。白宫方面则强调，川普的行动符合国会授权。此案将由一个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审理，其中三名大法官是川普在第一任期所提名。这将是最高法院首次在川普第二任期直接审查他的政策。最高法院还将审理另一宗关税挑战，这起案件由两家教育玩具制造商提出，他们的诉讼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但选择在华盛顿的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而不是国际贸易法院。 这两强检的结合意味着最高法院无论认定哪个下级法院具备审理权，都能就关税合法性作出裁决。川普政府必须在9月19号前提交开庭简报，企业方则必须在10月20号前回应。
中国最近多地突然爆发了大规模呼吸道症状，从周一晚上起，山西、河北、陕西、宁夏等地的医院急诊室异常爆满，大量的患者出现剧烈咳嗽，喘不上气，甚至有人当场休克昏迷。官方称这是雷暴哮喘，但遭到舆论质疑。有网友猜测，可能出现了新的传染病毒。在山西太原，白求恩医院急诊科短短几个小时接诊超过400人，医生甚至站上椅子用扩音器指导病人自救。有市民拍视频说，整个学校的学生集体就医，场面惊人。山西石家庄等地周二当晚都出现了异常的雷暴天气，天空中电闪雷鸣。官方说这是雷暴哮喘，指雷雨天气让空气中花粉的浓度上升，引发了过敏。但不少网友质疑，哪里来的花粉？是不是又有新的病毒？不只是山西、河北石家庄、陕西榆林、宁夏平罗、天津等地也出现了大量哮喘症状的患者，医院急诊、呼吸科全面爆满，儿童、孕妇、中青年都有症状。多家医院的医师证实，周二白天的就诊人数比平常多出了至少50%。网上流出的大量视频和留言更让民众忧心是否出现了新的传染病毒。不少人留言问，会不会是新毒株，还是新冠的后遗症？目前官方尚未提供明确解释，但专家提醒民众仍应注意防护，避免恐慌。
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任命国防部长勒科尔努为新总理。他出身保守派，早在2017年便投身支持马克龙，被视为他最忠诚的盟友之一。这是马克龙不到两年内任命的第五位总理。路透社指出，任命勒科尔努显示马克龙选择延续他的支持企业的经济改革议程，包括削减富人税和提高退休年龄。法国财政赤字接近欧盟规定上限3% GDP 的2倍。勒科尔努的首要任务是为2026年预算寻求共识。勒科尔努现年39岁，政治经历丰富，此前任国防部长，主导提升军费开支，并参与制定欧洲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构想。然而，这一任命也伴随着风险，全法国全面封锁抗议预计于周三爆发，显示民众不满的情绪高涨，民调也反映选民渴望变革。
美国资源公司周二宣布，其子公司新元素科技获得了国防部200万美元的资助，用于增加和加速国内稀土元素的精炼能力，建立可靠的国内稀土供应链，以此减少对外国进口的依赖。稀土金属是现代科技的关键原料，广泛应用于电动车、风力涡轮机、无人机、导弹和战斗机等高科技产品。目前，中共控制了全球约90%的稀土开采能力，如何取得这些金属成为美中贸易战的核心议题之一。新元素科技公司拥有先进的配体辅助置换色谱平台，可以将铝、镝和铊等关键稀土元素精炼至纯度99.5%以上。同时，美国资源公司积极研究关键矿物的回收和生产技术。9月8号，其子公司电极化材料公司宣布，发明了一种从扬声器、电动工具和硬碟等电子垃圾中经济高效地提取稀土元素的新方法。不仅如此，美国资源及其子公司还与主矿公司合作修建稀土生产设施，并与磁铁制造商火神元素签署了多年供应协议，为其提供高纯度稀土氧化物，进一步强化美国稀土产业链的自主能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呼吁欧盟联手对中国、印度加征高关税，来结束俄乌战争。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周二正式发布了一款全新的 iPhone 系列产品 iPhone Air， 机身的厚度仅为 5.6 毫米，成为苹果历代最薄的 iPhone。 这也是苹果公司首次将 Air 品牌引入 iPhone 生产线。 iPhone Air 标志着苹果三年重塑 iPhone 产品计划的起点，未来几年苹果将持续推出包括新外观和新形态在内的革新。 iPhone Air 框架采用抛光钛金属材质，同时正反两面均配备第二代陶瓷盾防护玻璃，抗刮擦能力提升了三倍。机身的背部采用横跨全宽的新型摄像模组设计。 Air 的发布与即将到来的 iOS 26同步推出，新版作业系统采用全新的液态玻璃设计语言，使部分导航元素和图示呈现出气泡状的透明外观。尽管 iPhone Air 外观纤薄，苹果仍承诺它拥有卓越的电池续航能力，搭配薄型外挂电池，使用时可达到40小时视频播放。 iPhone Air 定位将在标准款 iPhone 17和高端 iPhone 17 Pro 之间，并取代此前的 Plus 系列，配色包括空间白、云白、浅金和天蓝等。
脸书母公司 Meta 的两名前研究人员周二在美国联邦参议院一个听证会上表示， Meta 把虚拟现实 VR 平台的获利放到用户的安全之上。前 Meta 用户体验研究员萨维吉说， Meta 关闭一项内容研究，这项研究显示 Meta 知道儿童正在使用 VR 产品并接触色情内容。萨维吉在联邦参议院隐私技术和法令司法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说，在关于产品安全性和使用状况方面，不能相信 Meta 会说出真相。据悉， Meta 允许旗下聊天机器人与儿童进行带有浪漫或暧昧性的对话。前 Meta 实境实验室研究人员萨利兹当天也出席作证。萨维吉指出，研究人员被告知不要调查使用 VR 技术对儿童造成的伤害，好让公司能声称对此一无所知。萨维吉说，他在工作期间发现有儿童遭到霸凌、性侵，甚至被索取裸照。
周二，特斯拉 Cybertruck 车型首席工程师透露，该公司已正式放弃为 Cybertruck 开发无线充电功能，因为从效率角度分析之后认为这个方案没有可行性。此前外界普遍预期Cybertruck 将成为特斯拉旗下首款搭载无线充电功能的车型，它的用户手册也证实，这款电动皮卡的电池组上确实预留了感应充电器界面，以便提供可选装后期加装接收器。Cybertruck 首席工程师莫里尔在 Discord 平台的最新对话中表示，特斯拉暂时没有为 Cybertruck 开发无线充电的打算，主要原因在于这款车离地太高，而要实现这一功能，地面基站得有6英寸高。其实我们最初设计时曾考虑让后备箱底部空间填满这个高度，但是后来发现这样一来，后备箱底部太深，用户根本就够不到里面的东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要求欧盟对购买大量俄罗斯石油的中国和印度加征50%至100%的关税，作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施压，结束俄乌战争的策略之一。美国官员表示，川普强调美方愿意同步加征关税，但前提是欧盟必须一起采取行动。请听报道。
美国官员周二表示，川普总统认为解决俄乌战争的有效做法是我们大家都加征高额关税并持续下去，直到中国同意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为止，因为实际上这些石油也没有太多其他去处。金融时报率先报道了川普的这项提议，随后彭博社、路透社、法新社也各自引述消息来源证实了此事。各媒体指出，川普周二透过电话参与了在华盛顿举行的美欧高层官员会议，并直接向欧盟制裁特使奥沙利文及其他欧盟官员提出此要求。 美国官员透露，华府已准备好立即行动，但前提是欧盟伙伴必须与美方同步采取措施。欧盟目前正在筹备自俄罗斯于2022年入侵乌克兰以来的第19轮制裁，并计划加入更多刺激制裁，针对协助莫斯科规避制裁的国家。近期，川普政府已将印度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至 50%， 理由是该国持续购买俄罗斯石油，这加剧了与新德里的紧张关系。不过，川普周二晚间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文，强调美国与印度的贸易谈判正在持续推进，并暗示谈判将会有成功的结果。至于中国，华府尚未因其购买俄油而专门实施惩罚措施，但自川普今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已大幅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根据 Macro 的数据，目前关税已达 57.55%。 美国外交官向欧洲各国强调，若没有欧盟的参与，川普政府不会单方面对购买俄油的国家施加惩罚性措施。美国官员直言，关键在于欧洲是否具备足够政治意志结束战争。官员说，任何措施当然伴随着高昂的代价，若要由川普总统来推动，我们需要欧盟伙伴，最好是所有的伙伴共同行动，并一起承担痛苦。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来自台湾的纳米银芯全效防护喷剂曾经获得多国的发明专利，抑菌率高达 99.999%， 因此获得了台湾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的防疫产品推荐。
这款纳米银防护喷剂没有添加任何化学成分，天然安全，对人体无害，对比常用的酒精消毒效果更持久，适用范围居家、学校、餐馆、医院、办公室等，以及我们的手和口罩，经常喷一喷，可达到很好的防疫防护效果。
最近，湾区出现了症状范围更加广泛的新型 COVID-19 变异株。据8月16号当周的数据显示，这种毒株的传播速度远超其他变种，在某些情况下会引起严重的刀片状喉咙痛症状。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传染病专家陈子平博士说，这种病毒传染性更强，尤其是现在孩子们要返校了，轻微的鼻塞就有可能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远离我们，做好防护尤为重要。愿这款纳米银全效防护喷雾剂让您和家人健康度过每一天。
欢迎浏览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了解更多详情，咨询电话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